袁茂春评李克强真正死因，将入合扬言对台湾绝不手软，中共军队做唔做得到？以色列战火之下，呢一片净土太珍贵。团购优惠机票，中共介入台湾大选，红卫兵大白经宴洛杉矶万圣节。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3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1月2号上昼，前中共总理李克强被送往八宝山。中共官方新华社下昼消息话，李克强遗体火化，习近平等现任7名常委及韩正等到八宝山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目前各种有关李克强非正常死亡嘅猜测仍然冇消散。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分析话，对习近平嚟讲，李克强卸任之后构成嘅威胁反而更大。
余茂春接受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博客中国内幕采访时倾到，有一种睇法系李克强已卸任，佢对习近平唔构成威胁，所以可以排除暗杀嘅可能性。余茂春唔同意咁样嘅论点。他说，我的观点啱啱相反，正因为他已经离开政府，所以他很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潜在替代者。李克强真正的死因是他退出后对习近平的威胁反而增强，对匿在暗处的反习派来说，李克强可能非常有用。余茂春指出，李克强的富民有两个奇特之处，一是富民中拥护习近平核心地位的错超过对李克强的赞颂，而是富民没有提到李克强是第一个真正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总理，曾经就读北京大学。余茂春说，富民有替人物作传记的意味，但居然忽略李克强的学位这种重要的个人信息，这个是当中有他的道理。因为习近平有一个假博士学位，是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最高领导人永远不能够被一个外来的下属盖过。目前中共严防民间因为悼念爆发动乱，余茂春说，李克强之死凸显中共失去可信度，好少有人真正相信官方讲法，包括1971年林彪空难，百姓亦都不信官方给出的理由。另外，共产党之所以害怕，是因为老百姓的失望和愤怒是真实存在的，悼念中共领导人是中国人表达政治观点的唯一合法借口。大多数人根本不关心李克强，他们想利用这个场合来表达对中共的愤怒。李克强的遗体2号回到北京，被直接送上八宝山。从网上传出灵车经过北京街头的影片，外界注意到灵车上居然没有遗照，没有黑纱。2号上午10点是遗体告别仪式。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10月30号在香山论坛上对台湾问题作出了强硬表态，说中共军队绝不手软。张又侠的这一番讲话正值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期对军队进行大清洗之际，遭遇人事动荡的共军还有没有能力和意愿对台湾发动攻势呢？
张友侠说，无论哪个想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尴尬的是，在这个中国主办的有30多个国家参加的军事论坛上，中国的国防部长就醒目地缺席了。在香山论坛召开前不久，10月24号中国宣布正式解除了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职务，但没有宣布原因和任命接替者。今年8月，两名火箭军高级指挥官被撤职，接任的还是来自空军和海军没有核武管理经验的人。对此，民主中国阵线前主席德国专家费良勇11月2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说，国防部长没有什么权力，有没有都可以，真正有军权的是三军总参谋长。他说，国防部长并不重要，国防部长在任何国家几乎都是一个头衔，国防部长对外进行一些军事方面交往，他并不真正懂得打仗，而且国防部长亦不是战争指挥者。讲得难听一点，国防部长只是摆设，政治上的摆设。另外，费良勇认为， 中共不可能攻打台湾，以他目前的经济要和美国打好关系，提振经济。他说出口加工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内需亦仲未有拉动起来，所以中国的一个经济目前和美国德国相比，他的经济仲是可能增长到 5% 以上，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他现在仲是希望和美国要和平共处。你说他目前想打台湾，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在张又侠发出威胁的同时，中共亦加紧了对台湾的武力施压。台湾国防部11月1号公布，共军过去24个钟头内共派出歼16等各型军机43架次和7艘舰船绕台。费良勇认为，虽然现在有俄乌战场，而哈冲突，中共攻打台湾还是对自己非常不利的，军机绕台只是做下样。他说中国打台湾，美国要反应亦可以反应，中国一打台湾，台湾就成为第一焦点了，中东以色列和俄罗斯打乌克兰，那就成为次要焦点了，引起国际反应，而打台湾对中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10月7号，以色列民众遭受哈马斯恐怖袭击以来，民众处于极度恐惧和悲伤之中。当地法轮功学员通过网上或者面对面传授法轮功功法，传递了真善忍的理念，为民众带来了安慰和希望。民众意识到今日更加需要和法轮大法联系在一起，这个世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真善忍。
大纪元记者采访了几位以色列法轮功学员，他们当中有人举办网上法轮功教功班，有人前往不同的地区为撤离战区的民众教功，人们对他们的到来表示赞许和感激。头上虽然战机还在度响，法轮功学员仍然不停地派法轮功真相传单、莲花展示法轮功功法和教功。法轮功学员组成一个个团队，前往不同的地区看望撤离战区的逃亡民众，教他们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教细路仔做纸莲花。10月29号，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生会为从加沙周边地区和北部边境撤离的家庭举办活动，法轮功学员亦前往参加，他们同细路仔一起制作纸莲花，向他们讲述莲花的含义。莲花象征着人们即使在艰难困苦、充满邪恶的环境中，亦能够保持一颗善良纯洁的心。人们都讲到练功之后感到精神焕发、轻松自如，而且他们都欣赏莲花的美丽和充满希望的讯息。10月下旬开始，另一班法轮功学员前往死海地区，向那些从北部边境撤离而避难的民众传播法轮功。参加这次活动的学员说，在那里他们遇到一名叫奥利维尔的法国人，他住在以色列北部的哈哥什利姆吉布兹，由于黎巴嫩的枪战被疏散到吉布兹。他学了法轮功功法之后说，觉得一个新的世界为他打开了，他的女儿很高兴学会了接纸莲花，还教他的朋友做，他们都了解莲花的寓意，说人们应该更慷慨、更有同情心。另外，一位法轮功学员 Nina 曾经长途跋涉来到特拉维夫的一家医院探望一对夫妇，他们的女儿在加沙地带被哈马斯绑架，这对夫妇沉浸在痛苦不安之中。Nina 就和他们交谈，给他们法轮大法传单和纸莲花，令他们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并祝愿他们得到神的帮助，但愿他们的女儿从加沙获得自由。Nina 还会见了护士和医生，向他们赠送了法轮大法资料和莲花。很多人从加沙南部或黎巴嫩北部边境的战区撤离，法轮功学员去探望这些民众，帮助那些仍然在恐惧中的小孩，陪他们一起玩耍。法轮功学员说，如果我们遇到痛苦的人，我们应该更加同情他们，更加努力帮助他们从打击中解脱出来。很多人都赞同世界需要用真诚和宽容来变得美好。一些人问哪里可以继续修炼法轮大法。
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11月1号召开记者会，揭露在中国台商组织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简称台企联，策动之下，10间中国航空公司近日共同推出台湾选举期间的台胞返乡团购机票方案。经文联批评台企联此举已经涉嫌违反公平交易法，中共明显要介入台湾选举。
根据台企联提出的关于2024年台胞返乡团购机票通知，内容提及为协助和方便在陆台胞在2024年初台湾选举及过年期间顺利往返两岸，台企联和两岸各航空公司进行沟通协商，商定了2024年台胞返乡团购机票事宜。通知提到，目前中国国航、东航、南航、海航、深圳航、山东航、厦门航、四川航、春秋航、吉祥航等十家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决定参加团购机票计划。对此，经文联智库研究员许冠泽称，从文件内容显示，参与这次方案的十家中国航空公司启航地点涵盖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中国一线城市。方案附近中仲显示，最便宜的一次往返票价只要大约1192元人民币，最贵的亦都只不过2000元人民币。他说，中国多家航空公司同时参与优惠方案行为，恐涉及公平交易法有关联合行为规定。另外，台企联公告中提到，台湾华航、长荣亦都将会推出相关促销方案。对此，许冠泽话，提醒呢两家航空公司切勿参与台企联嘅团购机票方案，以免违法，唔好成为统战组织介选嘅工具。此外，经文联副研究员罗子维提醒，从台企联嘅组织架构、规章制度、过去嘅活动记录睇嚟，台企联就是一个协助中共动员台商的统战组织。在台企联的组织章程中更直接表明要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国家利益。台企联会长李正宏在今年会员代表大会上说，台企联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罗子维强调，台企联的总顾问及名誉会长一向由国台办官员担任，中共显然对台企联有重大影响力，台湾政府如果放任台企联以平的机票协助台商返台投票，就是放任中共势力推出团购方案加入台湾大选。
中国民主人士和洛杉矶华侨参加了洛杉矶万圣节大游行活动。今年走线来到美国的朱高峰表示，新冠疫情期间，中共清零防疫政策太惊悚，至今想起仲心有余悸。中国文化人士戒立健表示，我们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在中国发生的人权灾难。
美国洛杉矶万圣节当晚在西荷里活市圣莫尼卡大道历史悠久的66号公路上，各族裔举行了大游行，这个是被疫情阻断后的第一个大型万圣节活动。向往民主自由的华人亦都参加了，他们摆放共产党落台、民主自由横幅，穿着红卫兵和大白衣服，手执李克强和习近平的相，以及巨大的核酸检测棒和标志性的核酸阳性红码，和荷里活街头的万圣节游行人群互动，呼吁他们擘开嘴配合核酸检测。这次活动的负责人戒立健一号对希望之星指，上海的年轻人在中共高压下走上街头，冒着失去自由的风险，通过各种行为艺术讽刺中共当局的一些政策行为，在海外这种自由环境下，我们应该要和他们接力。他说，我们穿着大白衫、解放军衫，要世界知道，历经三年，只有中国政府在做着反世界、格格不入的事，将我们老百姓用他所谓的疫情方针政策，好像牛、羊、猪一样被管了三年。去年这个时候，中国人民还在全面清零政策下随时被迫害，没有任何自由，我们老百姓记忆犹新。这个清零政策其实不单只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巨大的伤害，在全世界亦是一个巨大的笑话。 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刘安琪说，我觉得中国的政策一定是不人道，而且非常残忍，因为在疫情期间封控特别严格，在我们东北的冬天，中风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发率特别高，就在疫情期间，我的亲属就有三个因为这样的病过身，例如心肌梗塞，你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去看医生，但是因为封控有疫情的看病政策，就是你必须要先去做核酸检测，来证明核酸不是阳性，先能够给你看病。因为做核酸检测需要时间，这种病是不能够等的，一拖病就没有逆转的可能性了。小区封控之后，如果家人有病，先要给小区的疫情管理办公室汇报，他们会有专业的人员来同你做检测，先能够给你出小区。那个医院还要同你做，再确认医院才能够接收你。我觉得他们这样在正常的有序的医疗环境下，他们不会走，因为都不是年纪特别大的，还未够60岁。主告方经历了中国大陆疫情封控的整个过程，两次遇到饥饿的折磨，他们开货车搞运输，第一次塞在通往杭州的高速公路上整整六日，只是吃过两包即食面和一汁米，他实在忍不住了，冒险翻山来到杭州，才发现到处都是大白把手，店铺关门，根本买不到食的，当时连车门都贴上封条，食的、饮的、去厕所全部在车道自己解决，非常不人道。还有一次，他被塞在新疆的一个停车场里面持续六日，可以落车，但不准出停车场，有大白把手，买不到食的东西，司机饿到要造反，当局才找去一个餐厅的一个人送高价外卖给他们。戒立健说，我们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在中国发生的人权灾难，这次活动亦得到了很多华人和海外国族裔的热烈回应。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